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风云。
贾国俊臣机场露面，账号突然好食，杜强发酒店相片挑衅。川普说关税是防御机制，关乎国家安全。央视点名批评并全网封杀网红胡神峰，被指违法。美怀瑞光纤激光专家因泄密被判五项罪成。玻利维亚高院推翻前总统涉政变判决，下令放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于门龙事件仲有四日就满两个月啦，时至今日仍然持续发酵，最新出嚟嘅真相令人震惊。于门龙生前遭受咗失去人性嘅折磨，郭仲臣账号突然出现好食两个字，应该确信人冇咗啦。杜强发酒店相片挑衅，等你嚟揾我。而田海蓉11月27号又有新戏上演啦，呢次仲系单人导演嘅角色。娱乐圈换面技术变成害人方法，好多演员都冇咗啦。目前全球网友利用线上线下同时扩散真相嘅同时，位于朦胧连署签名人数却增长缓慢。目前653,000多人，十日只系增长咗50,000，而最初几乎两日增长10,000嘅速度慢咗好多。资深媒体人李牧阳喺节目中话，之前中共曾经 hack 过连署网站，导致有一段时间运行停顿，现在更是直接对台湾全岛的网络落手了。有网友说台湾海底电缆被割断了，而台湾同胞是连署的主力，直接对连署数字落手，说明连署的数字威力是强大的，一旦到了100,000，国际社会必定会关注。一张于朦胧在最后时期的相片，看下去整个人身心疲惫，而且眼睛无光，已经麻木顶不住的样子。听灵媒解说，他最后不被允许睡觉，一直被折磨。难以想象的是，他最后的饭菜的肉都是来自人类的。于朦胧拒绝吃这些东西，所以先消瘦下去，亦都是在后期，在一场活动里面，于朦胧后面跟住四五个凶神恶煞的人，网友猜测应该是打手，中间那个据传还侵犯过他。于朦胧看下去好不安乐，有人发现在一闪烟雨的剧照上，于的颈上有一圈刀疤，在化妆情况下依然清晰，在这个剧入面并没有颈受伤的剧情。他平常奇怪围巾造型多半都是为了遮这个伤疤，而乔任乔亦都同样颈有一圈伤疤。网友话：点解系刀伤而唔系绳索伤呢？因为有好几个做手术开过刀嘅网友表示，佢哋手术留低嘅疤痕就系咁样嘅一条线。日前喺抖音平台上，有人默默传咗一张相片，相片入边于朦胧双脚被烟头纳伤好大痕迹，头发都被扯粒。有人身近喺机场睇到郭俊臣，但是看下去不是几对路，网友认为眼神不似，而且这个人看下去很成熟，没有郭俊臣少年的青春感。英国灵媒泰威廉在最新的影片中说，感觉郭俊臣已经不在人世，灵魂亦都被困住。此前泰威廉在直播节目中说，郭俊臣是代替于朦胧，因为于朦胧的献祭失败了，而国是囚禁折磨20至48小时后活埋的，比于朦胧更惨。献祭仪式被强行加速。还有网友发现郭俊臣的账号突然出现了好食两个字，但贴文很快就被删除。于朦胧事件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都知道了，好食两个字是献祭以后凶手会讲的， 有寓意的两个字突然在郭晋成的账号出现，令人不寒而栗。目前有网友挖出中国大陆网上有很多模仿各种明星的直交面具，而这种直交面具如果戴在相似的无关的人或者面上，就可以以假乱真。郭晋成11月出现的影片，有网友表示明显眼神不对，应该是替身了。网友惊讶地说，赫然回想你会发现中国演艺圈超级热爱征收照，有些图收到同本人差距甚远，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方便调包准备，还是单纯审美就是这么特殊。在堆征收相片和影片里面，想找到真人到底何时被换走，除了语调和五官比例可以对照外，根本很难发现调包到底什么时候发生的，令人细思极恐。日前有网友发酒店截图，面带微笑挑人，等你来找，等你们来找我。有网友质疑，有了直交面具到强整容一说似乎变得不太可能了，因为只有戴直交面具就可以呃到人，他会用这种方法来挑人吗？此外，资本大佬田海蓉被网友挖出11月27号他自己导演的新剧《我的世界没有我》要上映了，网友一致表示抵制。11月5号中共国台办宣布自本月20日起将可签发一次性有效台胞证，国台办发言人还是脸书发文高叫台胞来中国很安全，不过文章一铺出立刻遭到上千网友灌爆，看看于朦胧怎样离世的，我听你在这里讲鬼话连篇，不敢去怕变成人体标本，非常尴尬。于朦胧事件真正激起了中国人反抗的决心，目前抗争活动已经变成了线上线下同时进行。这次于朦胧事件对台湾人的冲击很大，台湾网友表示20年前仲细，看到故宫中正纪念堂法轮功宣传中共器官活摘的看板不是很相信，如今因为于朦胧而拉出一连串人体展，喜马拉雅山秘密医院20年的时间已经发展出成熟的冷链医院、机场、快速通道、警政供应链，从法轮功到一般人民，我们的冷漠事不关己已经养出了中共这个这么可怕的怪物。还有网友表示，曾经的我是这么迫切希望台湾回归祖国统一，现在的我多么幸运台湾还没有回归。礼拜四，川普总统在白宫内举行关于降低减肥药价格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了记者有关关税的提问。关税强调一种防御机制，关乎国家安全。此前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对部分川普关税合法性举行了口头辩论听证会，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都对绍尔提出了尖锐的质询，质疑法律是否赋予了川普总统征收关税的权力。以下请看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I hope we're going to win that case. I think i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ses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So much evolves around tariffs as a defensive mechanism for our country, as national security for our country.
川普回答记者提问时，以威胁对中国加征100%关税，回应北京的稀土禁令，从而很快达成美中贸易协议为例，说明关税的重要性和高效性。他表示，没有关税，美国根本没办法拥有现在这样的防御能力，对国家来说将是一场灾难。他还指出，关税是最好的办法，现在已经给美国带来17兆美元的收入，一年就会达到21兆左右。他还说，利用关税捍卫了国家安全，平息了五六场战争，如果没有关税就没办法立即行动，不可以再等数个月或者回到国会决定。关于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说关税就是税负，是由美国人来支付的讲法，川普的回应是，这个不单止是钱的问题，关税实际上是一种防御机制，美国人可能支付了一些关税，但综合来看美国人获得的收益是巨大的。
They're gaining in national security. They're gaining in economics. They're gaining in so many different ways. And they're gaining in self-respect for our own country.
今日仲发生咗一起突发状态，导致白宫嘅记者会一度中断。当时一位企喺川普身后嘅医药公司高层代表突然晕低。白宫发言人内维特后尾话，白宫医疗团队立即展开救助，呢位当事人状态良好，已无大碍。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白宫报道。央视点名批评并全网封杀网红胡晨峰被指违法。11月5号，央视点名批评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红博主胡晨峰以苹果人、安卓人为标签，将消费、学历等因素恶意关联，制造对立，收割流量牟利。话胡晨峰是靠拍跨国消费差异起家的，后来发现挑动对立更可以博眼球，就彻底走偏了。对此有网友表示，央视这种做法是违法的。有网友列出几条关于言论自由的宪法规定。一、宪法保障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二、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三、目前并无任何法律明确授权政府可以限制言论自由。四、根据宪法和立法，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可以同宪法相冲突。五、胡晨峰的直播行为是纯言论行为。六、胡晨峰的言论不涉及捏造事实。七、政府的任何行政行为应当有明确的法律授权。八、政府对胡晨峰的封杀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所以央视所谓的整治法律依据是什么？此外，随着中共器官合法化，中国无辜丢失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而中共亦都开始严管民间寻亲找儿童。网友纷纷表示，找仔都违法，找到最后可能发现都是在元老同他们的子女身上，150弟习近平、习远平丧全家身上。根据中央央视的统计数据，每年中国约有800万人失踪，而寻找他们的人数接近千万，失踪和失散人口的数量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考虑到历年累积的失散人口，每年寻找的人数超过1000万。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因上网成瘾、见网友等网络相关活动而导致的失散人口数量正在逐步上升。有网友表示，中国大陆已经没有法律，只有权贵的规则，而且规则没有明文随时生效，而且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法律算什么，那个国家只等着一个结局，就是活下去的人要群起反抗，推冧他。美华裔光纤激光器专家因涉密被判五项罪名成立。11月5号礼拜三，美国联邦陪审团判处63岁华裔光纤激光专家音译王贵犯有两项经济间谍罪，一项窃取商业秘密罪，一项企图经济间谍罪及一项企图窃取商业秘密罪。王贵为纽约州佩恩特德波斯特市居民，2021年6月24号被起诉，被控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司法部长约翰 A. 艾森伯格和纽约西区联邦检察官迈克尔迪古科默共同宣布判决。司法部指出，王贵出生于中国，1998年移民美国，曾任职全球最大的光纤生产商康宁公司。2002年至2007年，他参与一项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与康宁联合资助的五年研发项目，总额1140万美元，目标将光纤激光器功率提升1000倍以上，用于军事与商业用途。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希望开发激光武器、击落无人机和导弹。2016年的7月1号前后，王贵窃取了数百份文件，包括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项目产生的非公开数据及制造特种光纤的商业机密技术，窃取前十日他申请中共千人计划，一项鼓励海外华裔科技人员回国的计划，提供数百万美元投资。王贵窃取文件后两个月即入选该计划。至少在2014年至2017年，王贵和中共政府机构洽谈，在中共创办特种纤维企业，寻求数千万美元的投资，相关机构将成为股东。其商业计划书显示，他如利用窃取的康宁机密技术并强调军事应用，例如将特种纤维装在坦克等军用车辆， 清奇可能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美国执法部门及时介入，阻止王贵在新企业利用窃取技术。联邦调查局反情报部门助理局长罗曼·罗扎夫斯基表示，将继续追查并起诉窃取此类信息者。经济间谍罪最高判处15年监禁，窃取商业秘密罪最高10年。王贵量刑听证会将定于2026年的4月15日晏昼2点，由美国地区法官弗兰康 P. 杰拉奇主持。玻利维亚最高法院礼拜三推翻了2022年对前右翼总统艾尼兹判处的10年监禁期刑，当时判决指控他策划推翻前任总统莫拉莱斯的阴谋。法新社报道，最高法院院长沙乌塞多向媒体表示，针对他的判决已经宣告无效，并称艾尼兹将在当日稍晚获释。2019年莫拉莱斯因具争议性第四任总统竞选及选举舞弊指控引发大规模抗议后逃出国外，曾任参议员的艾尼兹出任临时总统。莫拉莱斯是玻利维亚首位原住民总统，声称自己是军方要求他下台后的政变受害者。然而很多玻利维亚国内外人士认为这种讲法毫无根据，因为军方从未夺取政权。莫拉莱斯的社会主义党在2020年重新执政，艾尼兹2021年遭到逮捕，并于隔年被判刑10年，罪名为非法夺取总统职权。沙乌塞多指出，艾尼兹本应由专责审理议员职务犯罪的特别法庭审判，而非由刑事司法体系处理，并指出他的权利在过程中受到侵犯。58岁的艾尼兹尚未对获释决定发表公开声明，不过他在昨日的社交平台 X 上发帖文表示，他永远不会后悔在国家需要他的时候挺身而出。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曼达尼胜选之后突爆真面目，纽约人突破心理防线。众议长一句话拆穿大骗局，川普埋局赢到麻木。柏林落狠手，王毅翻车。南韩媒体偷拍惊人一幕，习近平随从秒变小偷。川普万国关税留了大招，高院亦都不领。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希望之星北美快报，我是魏玲。跟住落嚟系我哋嘅详细新闻。共产主义者曼达尼喺胜选之后第一次对纽约讲话，就上演大反转，从承诺一切免费变成咗开口要钱，咁样令到好多纽约人突破心理防线。与此同时，曼达尼火力全开，炮轰自己民主党嘅高层，呢个可能正中川普大计。曼达尼喺视像上话：仲记得我叫你哋唔好再捐钱俾我。而家你哋可以重新咁开始捐，我希望你哋能够上网捐啲钱，我哋要开始建立新政府嘅工作，跟住落嚟我哋要建造市政厅，呢个系我嘅竞选承诺等等。曼达尼喺讲话中描绘咗佢嘅新政府蓝图，要令到纽约变得可负担、可问责，定组建一支有热情、有专业嘅团队。不过结尾嗰句捐款嘅请求，令到唔少纽约人当场就突破心理防线。呢一段发言震惊咗佢嘅粉丝。呢、这个原本承诺人人享有免费平等嘅画风，转眼就成为咗免费要靠大家筹款嚟维持。有网友话：曼达尼呢一波操作，等于系承认天下冇免费嘅午餐，想要免费就要先捐钱。仲未正式上台就开始想刮民脂民膏，而家系叫你捐，下次就应该系抢啦。好好俾纽约人上一课，唔出半年投票俾佢嘅，估计要翻去市政厅抗议啦。 还有些朋友说，川普是想方设法地帮美国人赚钱，而共产主义者是想办法怎样骗人的钱。在曼达尼当选之后的演讲中，对川普总统宣战口出狂言地说，如果川普想动我们任何一个人，就要先过我们这一关。对于这种挑衅行为，川普警告说，曼达尼开局很差，他应该对我客气一点，我是要批准拨款给他呢？川普说，那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讲法，他要对华盛顿保持一些尊重，否则他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在昨日，川普在一场活动演讲中火力全开地说，2024年11月5号美国人民重新夺回了政府，重拾了国家主权。昨晚纽约我们可能又丢掉了一些主权，不过不要担心，我们会处理好的。我们拯救了经济，重获了自由，并且一起拯救了国家。外界认为，川普轻松的讲话的背后强烈释放出警告意味。第一，联邦资金分配在他自己手上，曼达尼掀不起风浪。第二，川普认为曼达尼的空头支票没有办法跟川普政府所取得的成绩相提并论。第三，川普是坐等这一日，因为他曾经多次提到共产主义在美国没有成功过，而曼达尼的激进做法只会令到美国人更加认清民主党推举的这些人，执政只会令到美国更差。这样对于中期选举，选民投票的时候对共和党更有利。与此同时，在胜选演讲中，曼达尼火力全开地对准自己民主党的高层，痛批他们软弱无力。而曼达尼这样的立场亦都引发民主党建制派的焦虑，他们担心曼达尼的极左标签可能会拖垮民主党在全国摇摆州的选情。这一场由左翼激进派对中间派的路线之争，为民主党的未来形象、对抗川普的策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的一句说话拆穿了曼达尼，他说，当社会主义者参选的时候最容易赢，你只要承诺一切都免费，谁不喜欢听呢？这样对那些不学历史的人来讲，简直好似天籁。不过就是一场甜蜜的陷阱，因为许诺根本没办法兑现。他最后讲了一句说话，当你以社会主义竞选，你靠的是虚假的承诺，最终伤害的就是那些最初被你吸引来投票的人。在昨日，约翰逊表示，民主党人选择了一位极端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结果将波及全国。曼达尼当选巩固了民主党向激进的主张大政府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转变。现在两党之间的对比从未有这么鲜明过，这样暗示反而帮助共和党，对共和党选举获胜更加有利。曼达尼的胜选引发的效应甚至到伸延到欧洲，同样是穆斯林的伦敦市长沙迪克汗赞扬曼达尼的胜利，恭贺纽约市民选择了希望而不是恐惧。而纽约邮报说，曼达尼当选之后，好多人想走，就在选举公布半小时之内，教育顾问李姆表示，有23个家庭联系他，恳求将小哥转到去城市外的私立学校。大部分新咨询电话来自犹太家庭，他们担心反犹太主义抬头以及曼达尼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曼达尼的穆斯林身份亦都在全美引发不少的反弹。根据报告显示，在 X 平台上，由于对曼达尼不满而对伊斯兰教反感的人，从9月到10月就增加了 450% 以上。曼达尼在竞选中曾经提到，如果他胜选的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到纽约，他会想尽一切法律手段逮捕内塔尼亚胡。他的言论亦都引发了以色列政府的强烈不满。还不只是以色列，曼达尼这两日亦都惹嬲了土耳其，因为土耳其网民挖出他在2022年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独裁者。这几日有关习近平在国际场合 APEC 峰会的尴尬场面被不断地传出，昨日川普休了习近平一默，而今日再爆出习近平在 APEC 的罕见一幕，随从好像小偷静静地塞给习近平三样东西。与此同时， 王毅又对外出征，不过就碰了一鼻子灰。前媒体人在 X 上发视像话，习近平罕见的一幕被南韩记者拍了下来。视像显示在日前的 APEC 会议上，习近平刚刚坐下来，他的近身侍卫马上上前，从内衣的袋拿了三样东西给习近平。侍卫给习近平这些物品的时候，眼睛不时地警觉地望向前方，似乎担心被人察觉。贴文说，这些物件竟然不是装在正规的收纳袋里面，第一样是杯，是药抑或是茶不知道，估计是药。第二样是发言用的资料小卡片，第三样应该是眼镜盒。这个事象立即引起舆论关注，有网民开玩笑地说，习近平这个侍卫为什么好像做贼这样，你看他的眼神偷偷摸摸地好像在分赃做不见得光的事这样。还有网友说，这个后生仔眼神有些闪溺，甚至到有些鬼鬼祟祟，习近平看起来也有些紧张。看到这种画面，我想到的就是村干部带着随从进去省开会，只是他们着得比村干部和村民体面一些。还有网友说，其他东西啫，这个后生仔怎么搞到好像鬼鬼祟祟躲躲闪闪地，这个是有几句怕他的领袖啊。不过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自带水杯甚至到纸巾，一方面是身体原因需要随时饮药，另一方面是怕暗杀，不敢用外面的任何东西，而且防止有人收集他的健康信息，这个也是独裁者特有的习惯。讲到这些官员有几怕习近平，川普昨日和邀请的共和党员聚餐的时候就披露了一下川集会的内幕，泄露了党的机密。川普是将党官的诚惶诚恐的主脑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令到现场的共和党人笑到停不到口。川普说，开闭门会议的时候，习近平坐在对面，左右各坐了六个人，每个人都坐得不直，完全是立正的状态。他试着同其中一个人答话，结果对方完全没反应。川普还忍不住地问了一下，你不打算理我吗？而对方依旧是动都不动，原来是习近平不准他回话。川普说，自己还拧转头跟他的团队开玩笑地说，我亦都想让我的内阁学一学这种坐姿。川普说，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坐到好像雕像那样，我亦都从来没看过有人能够对某人那么害怕。川普又跟另一个看起来相当于副总统的官员说，你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啊。但是那个人好像石化那样，我心里面的纳闷，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事呢？习近平马上说，所有的问题都由我来回答。川普说，为什么我这边没人是这样？ JD 总是插嘴，我想让他亦都体验一下这种沉默的模式。川普的话令到全场笑到停不到口。网友说，川普幽默地揭露了独裁的特点，体验了一下怎样叫做深渊国，中共成为了全世界的笑话。还有网友赞川普搞笑习近平搞出了高度和水平，说他是被美国总统耽误了栋笃笑的演员。习近平这几年培养了大批的对内屈膝对外战狼的中共官员，在昨日11月5号，王毅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依然是浓浓的战狼口吻。他写话，我们党从来不怕鬼，不信邪，不怕压，唯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独立时政评论人蔡慎坤先生在 X 平台发条话，王毅应该很清楚战狼外交啱习近平的口味，习近平似乎也都觉得在他的任期之内，中国完全可以取代美国，之所以频频对美国出剑，攞稀土、芬太尼、TikTok 捻住美国条颈，跟王毅领会习近平的心思有很大关系。跟住落嚟，能够跟中国在外交上平等对话的国家会越来越少，包括英法德这样的传统大国，恐怕都要看王毅的面色。说话未讲完，路透社的消息说，北京发表了战狼外交辞令，王毅警告英国妥善处理两国关系中偶然会出现的摩擦和干扰，不要反应过度，不要挂断电话。网友讲笑地说，战狼正好应了那句说话，捻颈就翻白眼，一松手就要骂娘。 果然有消息说，台湾前总统蔡英文下个星期11月8号将会访问德国，并且在柏林自由大会上致辞。柏林将举行首届自由州活动，自由大会是一大焦点。要知道中德日前发生矛盾，德国外长雅德库尔甚至推迟了首次访华的行程，而在11月3号王毅才和德国外长通过电话表示恢复访问。但是王毅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柏林要反对台独。而最新的消息就是蔡英文要访问德国，不单止王毅这个电话白打了，还狠狠地冚了一巴，这个令到北京非常生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昨日11月5号罕见地一起出席了最高法院针对川普总统曼国关税权的辩论。贝森特走出法庭的时候表示，他对政府立场非常乐观，并相信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将会获得支持。根据媒体分析，川普还有最后的杀手锏。贝森特在接受霍士主持人库德洛访问的时候说，我有信心我们的政策会站得住脚。他说，大法官极有可能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维持总统在征税方面的权力。当媒体询问如果法庭裁决不利政府需要退还已经收到的数十亿美元关税的时候，贝森特回应说，船到桥头自然直，我有信心我们不会走到那一步。贝森特还援引了大法官卡亚诺的提问，指出原告逻辑对通。他说，卡亚诺问得很好，你们真的主张总统能够实施100%禁运，不过就不能够征收1%的关税。贝森特强调说，美国多年来一直受到贸易伙伴不公平的对待，我们的贸易伙伴几十年来都这样做。他反驳了关税会转嫁成本给消费者的讲法。他说，如果关税真是伤害消费者，其他国家早就不会用了。他说，要讲生死攸关就要讲芬太尼的关税。川普对中国施加的关税成功迫使北京首次同意和美方合作处理制造芬太尼的合成违禁药品所用的化学品的问题。另外根据分析 EPA 亦就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在川普即使败诉了亦都可以继续提供更多可以反击的秘密武器。 EPA 在1977年通过，原本设计是令到总统在国家安全或者是外交受到境外威胁的时候能够迅速地冻结资产，限制交易或者是施加制裁。多位总统都用于对外制裁敌对的政权、极端组织和黑客集团，不过川普是首位用距离征收关税的总统。川普在4月宣布贸易赤字构成经济威胁，因此对多国商品征税。以前总统如果因为国家安全理由征税的话，需要依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经完整调查和报告程序才得。不过 EPA 就没有这个限制，只要威胁源自境外就可以直接地行动。所以即使最高法院推翻了现行关税，它仍然可以再宣布新的紧急状态，改以毒品、非法移民或者是外国补贴为由，再度动用 EPA 重新启动关税或者是制裁。在川普总统10月下旬访问亚洲期间，一位随着白宫出访的大纪元记者在采访重要新闻事件的时候屡次受阻，这样与中共当局一贯的干预模式相符。这一次在抵达亚洲之前，大纪元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媒体一样获得了峰会事先批准的记者证，但是最后大纪元和新唐人电视台没有参加此行的两个重要新闻活动，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和亚洲 APEC 峰会。在活动中，戴纪元是唯一一家事先获得采访资格的媒体。戴纪元白宫记者吉尔摩有预先批准的媒体证件，不过当美国大使馆和白宫工作人员去领取证件的时候，东盟官员告诉他们吉尔摩的个人资料需要更新。不过吉尔摩没有收到缺少哪些信息的讲明，而他之前收到的临时证件二维码亦都突然离奇地消失了。在南韩参加 APEC 峰会的另一位大纪元记者亦都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英文大纪元时报总编辑法克特表示，中共是新闻自由之敌，令人深感忧虑的是，这个政权竟然能够对联合国、东盟和 APEC 等国际组织施加影响，打压美国第四大报。大纪元时报总部设在纽约，拥有超过100万的订阅用户。自创刊以来，大纪元时报一直受到中共持续打压，包括公开威胁，中国代表团成员亲身阻挠采访，并到幕后施压各地的地方政府等。联合国今年9月亦都禁止大纪元采访。联合国官员亦都在2003年和2004年就承认收到来自中共的压力，希望限制该部的采访。中共亦都多次指使黑客攻击大纪元的网站，并渗透大纪元高层管理人员的电子邮件账户。而中共对大纪元和新唐人进行干预和打压，无非是怕抗共媒体对他们的深挖和揭露。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美日打算合作在太平洋海域开采稀土，抗衡中共矿产垄断；中共下调对美商品关税，暂停对几十家美企制裁；中共再违反承诺，美敦促保障台湾平等参与明年 APEC。前 CIA 特工警告中俄派美式间谍渗透泄密。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星期四在国会表示，日本和美国将合作开发位于太平洋南鸟岛周边海域的稀土资源，作为加深两国经济与安全伙伴关系的新一步。高市指出，稀土合作是他上个礼拜同川普总统会谈的重要议题之一。双方上个礼拜已经在东京签署确保稀土供应的框架协议，目的是抗衡中共在关键矿物领域的主导地位。南鸟岛位于东京东南方大约1900公里，是日本最东边的一个珊瑚岛。高市早苗透露，这个区域的海底蕴藏大量含有稀土的海泥，政府会在明年1月进行6000米深海开采可行性的测试，如果成功，预计2027年可以启动试运作，届时每日可以回收大约350公吨的海泥。稀土是制造电动车、智能手机和战斗机的重要原料。今年中国两度收紧稀土出口管制，引发全球供应的忧虑。虽然美中在10月30号达成协议，暂缓新一轮管制一年，各国仍然加速建立替代的供应链。据欧亚集团的数据，中国目前主导全球稀土开采，美国和缅甸分别掌握大约 12% 和 8% 的产量。在美中达成新一轮贸易协议之后，中共官方星期三宣布调降对美国产品的关税税率，保留 10% 的加征关税税率。不过美国大豆等农产品仍然面临 13% 的关税。新的关税税率将在11月10号下午1点起生效。另外，中共总对列入不可靠清单的22家美国公司暂停实施相关措施一年，对31家美国实体暂停实施出口管制一年。之前的川集会有分析认为，中共做了很多重大的承诺，而最大的让步是党魁习近平没有提出台湾问题，显然是缺少底气和实力。不过路透社报道，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的贸易商表示，虽然关税有所下调，但中国买家购买美国大豆仍然需要缴纳 13% 的关税。和巴西大豆相比，这个成本令到美国大豆对商业买家来讲依然过高。 根据白宫公布的美中贸易协议内容，中方将在2025年最后两个月购买至少1200万吨美国大豆，并且在2026、2027和2028年每年购买至少2500万吨美国大豆。另外，中方将恢复购买美国高粱和硬木原木。美国国务院近日表示，当中国明年主办亚太经合峰会 APEC 的时候，必须确保台湾能够以完全而且平等的方式参与。国务院发言人强调，美方将坚持这个原则，确保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成员都能够依照既有规则和惯例出席会议。美方这一番言论正值台北批评北京对他与会设下诸多附加条件之际。中共外交部今个礼拜较早时候强调，台湾参与2026年 APEC 活动的关键在于必须遵守一中原则和相关谅解备忘录。这个举措被视为为台湾设下新的政治门槛。台湾政府就回应，中共从未统治过台湾，无权在国际场合代言或者是限制台湾。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礼拜三表示，APEC 的抉择机制是以共识为基础，任何决定都必须经全体成员同意才可以生效，没有台湾的同意， APEC 机制下就不可能做出决议。林佳龙指出，中方去年在秘鲁 APEC 峰会争夺主办权的时候，曾经以书面形式保证将支持台湾平等参与2026年 APEC 领导人会议，并且确保所有与会代表的安全。但是中方现在以一中原则作为前提，明显违反之前的承诺。他强调，台湾将强力维护自身在 APEC 的权益和地位，并且同志同道合的国家采取相应反制行动。目前虽然没有任何 APEC 成员与台湾维持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多数成员支持台湾持续参与，认为台湾在亚太经贸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有助于促进区域包容与稳定。前中央情报局 CIA 特工 Michael Waller 警告，中共和俄罗斯一直在向美国派遣美式间谍，包括锁定工程师、政客和科技人员等，借助色友和情感操控摄取美国的技术与国家机密，并且对此进行心理战。Waller 接受霍士新闻专访的时候透露，他曾经在波兰驻外期间亲历这一类事件。当时一名大约25岁的中国女子接近他，并对他的工作表现出浓厚兴趣。后来他意识到这一名女子是一个间谍，通报波兰当局之后，这一名女子在几日之内就被驱逐出境。他指出，这名女子甚至掌握她未曾公开的个人资讯，显示情报网络渗透极深。Waller 说，他们利用人的孤独和情感需求，将性当成武器，而长期色友行动目标在建立情感依附，甚至以结婚生仔为手段，令到目标者逐步陷入控制。美国国务院今年已经下令禁止驻华人员和中国公民发生浪漫或者性关系，为者将被迫离开中国以防止情报外泄。前俄罗斯特工阿里亚罗扎近日受访亦都指出，中俄特工正集中渗透硅谷，利用甜蜜炮弹攻势，以赞美、自拍照、比基尼照博取信任，再假装脆弱或者孤独以博取同情，借此接近掌握关键技术的对象。Waller 在节目之后在 X 平台上提醒，不要被中共和俄罗斯的甜心将你变成叛徒。他警告，中共美人计一直对准所有人，从国会议员到马农，如果一位来自中国身材火辣的女人对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你根本配不上她，那估计她就是一名间谍。美国联邦陪审团礼拜三裁定63岁的华裔光纤激光器专家王贵犯下5项罪名，包括2项经济间谍罪、窃取及企图窃取商业机密罪和企图经济间谍罪。司法部指出，王贵出生于中国，1998年移民美国，曾任职于全球光纤巨头康宁公司， 并参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的军事与商业用途的高功能光纤激光器研发计划。这个项目从2002年起为期五年，耗资1140万美金，目的是开发能够击落无人机与导弹的激光武器。调查显示，2016年7月王贵摄取了几百份含有敏感制造技术和国防数据的机密文件。就在事发前十日，他申请加入中共千人计划项目，两个月后即被录取。至少从2014年至2017年，王贵一直在度同中共政府机构洽谈。他的商业计划书显示，将以摄得的技术在中国创办特种光纤公司，并向中共政府寻求几千万美金的投资，宣称这项技术可以应用于包括坦克等军事装备上。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司法部长艾森伯格表示，王贵以牺牲国家安全换取个人利益，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绝对不会逍遥法外。联邦调查局官员指出，中共长期从事经济间谍活动，试图削弱美国科技与军事优势。针对王贵的量刑听证会在2026年4月15日举行。根据美国法律，经济间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徒刑，窃取商业秘密罪最高可以判10年。近期中国各种病毒流行，包括甲流、大状疱疹、核包病毒等，患者症状严重，民众叫苦连天。新毒株甲型流感病毒 H3N2 来袭，甲流 H3N2 症状比普通感冒更加严重等的话题近日登上热搜，感染人数众多，医院爆满。新疆昌吉化名晓燕的人前几日经历了甲流，最初以为是普通感冒，吃退烧药没用，高烧三日都不退，全身疼痛。他一再强调，现在的感染和一开始的新冠非常相似，全身痛、干烧，之后冒汗、屙肚、头痛，真是非常似。他说办公室六个人有四人感染甲流请假，据说乌鲁木齐各个学校已经停课。还有河北网友说甲流症状严重，他是20个钟头生不如死，除了头发丝不痛，边度都痛。另外近期亦开始流行大状疱疹，山东济南刘涛的妈妈患上大状疱疹，住院12日之后出院，但一直萎靡不振，牙痛、头痛到无办法忍受。他帮他妈妈同步用了西医、中医进行缓解，但是效果有限。大状疱疹最常见的后遗症是神经痛，皮疹消退之后仍然会出现剧烈刺痛，可能持续几个月甚至是几年。其他并发症状包括视力受损、皮肤感染、疤痕，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导致脑炎、面瘫、听力和平衡障碍，甚至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甘肃一名网友透露，他因为大状疱疹之后神经痛折磨三个月，两度住院，疼痛就好似无数支针同时吉身，最终唯有接受手术治疗。同时大陆现在还流行呼吸道核包病毒。四川一名妈妈披露，她的仔女因为核包病毒住院，三日持续高烧不退，期间又感染甲流，令到她觉得天都塌了。河北网友亦都表示，这一阵核包病毒病例非常之多，都是高烧不退。美国劳工部近日发布公告，已经重启就业签证申请审批流程。雇主现在可以重新提交 H1B、H2A、H2B 和 PERM 计划的申请。公告表示，系统现在已经开放，使用者可以准备并提交新的申请，同时还能够提交及接收与待决申请相关的资讯。目前劳工部仍然处于停摆状态，但劳工部外国劳工认证办公室已经在10月31号恢复外国劳工申请门户平台运作。雇主将藉此重启劳动条件申请书 LCA 的申请流程。LCA 是 H1B 签证和 PERM 申请的关键环节，通常在7至10日内完成审批。 PERM 申请是雇主向劳工部提交的劳动认证申请，用于证明聘用外籍人士担任永久职位不会取代合格的美国劳工，而且符合现行的工资要求。在 PERM 申请获批之后，雇主才可以为外籍员工提交 I-140 工作类绿卡申请。与移民局不同，劳工部不以收费作为裁员，而是完全依靠联邦拨款，政府停摆可能直接冲击他的运作。科赞奥康纳律师事务所移民业务部主任贝特里奇表示，虽然劳工部重启服务消除了关键行政障碍，但雇主和 H1B 工作者应该预期业务将逐步恢复常态，而不是即刻全面恢复。2025年纽约市普选创下半个世纪以来最高的纪录。根据纽约市选举委员会统计 ,11 月4号的普选一共有超过205万人投票，是自从1969年以来首次突破200万人。根据 CUNY 大学研究中心依投票数据绘制的地图显示，今年一共有301,700华人选民参与投票，相较2021年的168,600人增加近 79%。 在投票倾向方面，华人选民中有 49.1% 支持库默， 38.5% 支持曼达尼， 11.6% 支持斯利亚。库默在华人社区的支持率领先曼达尼大约 11.6 个百分点。这项统计涵盖全市645个选举区，以华人姓氏占会约选民 8% 以上的选区为分析基础。今年的301,700华人投票占全市205,200张总票数的 14.7%。与亚裔人口约占全市总人口 14% 的比例大致相符。从华人投票分布地图来看，虽然两大华人社区整体以支持库默为主，但在这个之外，分布于全市各地的华人选区当中，支持曼达尼的比例反而比较高，而且票数并不低。在具体投票站方面，华人社区的投票站整体票数仍然比不上其他族裔聚居的地区。
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加州民主党人佩洛西礼拜四表示，在这一届国会任期在明年结束后，他不会寻求连任。现年85岁的佩洛西已经在国会任职近40年。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影片中说，对我来讲，没比在众议院讲我代表三藩市人民讲话更高的荣誉了。他说，我真心热爱作为你们在国会的声音，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想令你们我的三藩市同胞成为第一批知道的人，我将不会寻求国会连任。佩洛西在2007年首次担任众议院议长，直到民主党在2011年失去众议院多数职位。当民主党在2019年重新赢回众议院的时候，佩洛西第二次担任众议院议长，直到2023年1月。在他的领导下，民主党通过了多项重要法案，包括平价医疗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在星期二的加州特别选举中，第50号选区重划公投案成功通过。该提案可能在2026年选举时为民主党增加多达5个众议院席位。加州共和党次日宣布提出联邦诉讼，挑战新国会选区重划地图的合法性。这一宗诉讼由迪隆律师事务所代理，原告包括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唐吉柏、18位选民和加州共和党。加州重划选区地图的根据主要是为了增加选区内西班牙裔选民的声音。迪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科伦博在星期三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第50号提案导致选区划分不公平，因此可能会被认定是违宪的。他说，新地图的设计是为了让加州选民中的某一族裔得到优待，这个违反了第14修正案所保障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第15修正案所保障的不得因种族原因剥夺选民投票权。星期三，一名华裔光纤镭射器专家被美国联邦陪审团判处犯有两项经济间谍罪，一项涉取商业秘密罪， 一项企图经济间谍罪和一项企图摄取商业秘密罪。63岁的王贵是纽约州居民，他在2021年6月被陪审团起诉，并在礼拜三被宣判。司法部表示，王贵出生于中国，1998年移民美国，曾经就职于全球最大的光纤生产商康宁公司。2002年至2007年间，王贵参与一项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康宁公司联合资助的研发项目。该项目目的是开发用于军事和商业用途的高功率镭射器的光纤。2016年7月，王贵摄取了该专案的多份商业机密档，而此前他刚刚申请了中共的千人计划专案。最终美国执法部门在王贵将摄取的技术转移到中国之前，挫败了他的阴谋。针对王贵的量刑听证会定于明年4月举行。近日，全球著名学术出版机构爱斯维尔正式撤回了8篇与中国器官移植相关的论文。南韩器官移植伦理协会这个礼拜表示，这一次撤稿是根据澳洲麦考瑞大学教授罗杰斯团队的研究结果所作出的决定。罗杰斯教授团队早在2019年就发表论文指出，他们审查了445篇中国器官移植研究论文，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违反了禁止使用死刑犯器官的国际伦理标准。这次被撤回的8篇论文刊登在爱斯维尔旗下的医学期刊《肝脏学消化病研究与病床》上，都涉及肝脏移植研究。这些论文被指出在器官来源、研究参与者是否同意、伦理审批程式等关键资讯方面存在不明确或缺失的情况。期刊方面曾经要求作者作出解释，但没有得到回应，最终决定撤稿。南韩器官移植伦理协会表示，爱斯维尔的这一行动并非单纯的内部判断，而是国际人权团体持续施压的结果。川普总统上个礼拜在釜山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一位白宫官员透露，川普在会谈中提及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并呼吁释放黎智英。路透社礼拜三报道，一位美国官员表示，正如川普总统之前所讲，他有提到黎智英的案件。川普总统和党魁习近平之后都参与了相关讨论。另一位消息人士表示，这件事是由川普提出，习近平亦表示知悉。他补充说，川普暗示释放黎智英对美中关系有利，对中国形象亦有加分效果。白宫就上述消息拒绝了评论。不过据天主教媒体 EWTN 驻白宫记者詹森在 X 上发文透露，一位白宫官员向他证实，川普在与习近平会晤期间确实讨论了黎智英的问题，并要求中共释放他。这一消息亦得到了黎智英的仔黎崇恩的证实。黎崇恩公开表示，他非常感激川普在会谈中为他的父亲发声，希望这样的举动能够令父亲早日重获自由。美国媒体礼拜四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通过电报指示美国驻全球使馆根据移民法中的公共负担条款执行新的签证审查规则。国务院的最新指导方针要求领事官员对任何被认为可能依赖美国公共福利的申请人直接拒绝发放签证。领事官员可综合考虑申请人的健康状况、年龄、英语水平、财务状况甚至长期医疗需求等诸多因素。根据国务院的电报，申请人过去曾经领取过美国政府现金援助或有被收容的经验，可能成为拒签理由。即将退休的老年签证申请人将面临特别严格的审查，重点审查未来就业前景以及退休后能否自食其力。电报强调，将由领事官员个人裁决签证申请人是否被归类入公共负担，当事人就担负全部举证责任。领事官员被指示对每个个案进行全面彻底的审查，并在签发任何签证前评估申请人的全部情况。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